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会和大家见面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感觉这个天气哈是越来越好了。那也希望这个即使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朋友心情不好的话，一定啊心情要让自己心情也好起来。为什么呢？我觉得真的每一天都是你活得最年轻的一天，对不对？跟未来比的话，所以呢一定要快乐，真的快乐是一种生活，悲伤呢也是一种生活。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乐呢？千万不要让那些负面的人和事去影响你的心情，因为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做任何事情呢你都不会有动力，你都会被很严重的影响。对，尤其是比较情绪化的、比较感性的人，比如说我。好的，那不论说你今天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情绪来收听节目，或者说你正好一不小心调到了这一台，那真的很有缘在这里相识。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请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 App，还有呢就是网站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在油管上 YouTube 上面呢也有我们的频道啊，你们也可以去来收看可视版的电台节目。好，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的守候，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男女情感、两性关系的。哈，你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的案例。有些呢都已经是案件了哈，是真的就是严重到说，不单是你的心灵受伤害，而是身体也受伤害了。那我先来分享一个，就是在最近刚刚发生的案件，是发生在洛杉矶啊，一位这个32岁的留学生，把他的女朋友啊，女朋友才20多岁，两个人是同居的状态，那他呢是把他的女朋友就给杀了啊，在他的脖子上呢是连砍了10几刀，直接毙命。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洛杉矶的一个 city 叫 Chino 啊，不知道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过这个 city 啊？那当时呢是凌晨1点钟啊，位于这个麦金托什大道15700街区的一个住宅啊，一位32岁的名字叫张思博，因与女友呢发生了口角。竟然是用刀对女友连捅了10几刀。那据警方表示呢，嫌疑人对受害人手段是极其的残忍。张思博是向着受害人连砍了10几刀，且每一刀都砍在了脖子上面，刀刀致命，现场是血流满地。那救护人员在现场宣布女子死亡，随后呢，张思博就被警方扣留，并被控一项谋杀罪。目前他是被送进了西谷拘留中心，并被拒绝保释。受害人的邻居透露呢，受害女子和凶手平和这个这个凶手啊，平时呢是很少出门，租住在联排屋的其中一个单元。两人常常点外卖来解决饮食的问题，就不做饭。有华人邻居曾见过两人外出，其中有人表示，凶手个子高，身材适中，看不出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两人很低调，不愿与周围的邻居交流。那案发不久呢，一位知情者在华人社交平台表示，受害女孩很有才华，父亲过世得早，只有妈妈一人相依为命。目前受害女孩的妈妈呢，是会要来美国处理后事，那个视为要为死者呢来讨回公道。那希望呢，华人朋友能够伸出援手，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据知情人士透露，受害 女孩呢是年仅20多岁，事发前并未深入了解男友，后来发现男友情绪常常失控，但由于怀有希望一直维持着男女朋友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警方正在调查当中，知情人也无法回答。这个受害的女孩呢，她是单亲家庭啊，然后呢是来自，只表示收到来自哦，说是江苏的，是中国江苏的啊。那她现在就是会在朋友的陪同下呢，一起来处理这个后事，对啊。然后呢，也就是说要等到妈妈来嘛，对吧？才能够啊一起来处理后事，然后呢按原计划进行。他呢一定是会要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真的是手段非常的残忍啊。我想说的是，就是其实这是在海外呢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女生，不管你是在求学的状态，还是你在这边工作打工的一个状态，那真的是一定要独立。如果说你进入到一个两性关系当中，然后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跟他去同居，就是一定要了解这个人，多给彼此一些时间、一些空间、一些距离去了解彼此，不要那么快就进入到同居的状态。那你千万不要说是为了生存，为了去省房租，或者说没有钱交房租，然后呢去选择同居，然后呢在同居之后你又发现说这个男生其实并不适合你，不管说性格还是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个女生，她说她在同居之前对这个男朋友并没有很多的了解，后来住在一起之后才发现说这个男的性格暴躁，对吧？你看暴躁到说吵架，是吧？吵个嘴架甚至要动手，甚至是这么残忍的将他杀害，那十几刀都是在脖子上，说明他就想置他于死地了。就不管他说是冲动的，对吧？激情犯罪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非常可怕。所以说在海外的姐妹们啊，真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去多考虑，千万不要去轻易的去相信别人。真的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地方吧，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去轻易的相信另一半他要很快速的要跟你进入到一个很亲密的阶段，这个一定是有风险的，对。然后呢你也不要被他 PUA 了，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如果对方 PUA 你说啊，我觉得你不愿意跟我亲近，就是你不够喜欢我，你不够爱我啊，然后呢他就甚至是会对你表现出那种伤心，甚至是愤怒啊，甚至是要挟啊，或者是冷漠，想要跟你分开，然后来激怒你。这个激你啊，是激你，不是要激怒你，就是说要刺激你，希望你能够妥协。所以就很多女性，她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和另外这个男性发生了关系之后就不得不在一起。其实在你跟他发生关系之前，你并没有想跟他那么快的发生关系。我觉得很多女生还是比较自爱的，对吧？我们先抛开那些就是说很享受性的这一类人群啊，女生，对。那我就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如果说你是真的是很懂得去珍惜自己的身心的健康，不要让自己的身心去受伤害。然后呢尤其是女性，我觉得女人真的会把感情看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连接的，对吧？女人一旦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了，她就会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她就会觉得我就认定你了，你也是认定我的。就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活在那种就是他想象的，他只是喜欢上了一个他想象当中的另一半，但是其实不是真实的另一半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女生很容易是恋爱脑，对，我也是过来人，所以我说真的是这样，千万不要那么快的去跟男方去发生关系，即使你真的非常的喜欢他，非常的认定他，对吧？因为很多人是非常懂得去 隐藏自己的，对，他会非常的懂包装，然后呢，很隐忍，去把真实的自我去包起来，包裹起来，然后很难让你发现。但是时间会告诉你一切，时间会告诉你答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你。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的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哈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我们一起啊谈谈情，说说爱，这是属于我们的约会的时间，嗯，心灵交流的一个时间啊。好，那。哎，我那天我看了那个小红书嘛，就是有一个话题啊，就叫做灵魂伴侣，大概有5000多万的一个阅读量，对，就是有非常多人真的会很关注灵魂伴侣。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Red Bull 很多，大部分啊，大部分的这个至少50%-60%以上都是女性的受众群体，对，所以我觉得女人真的会。比男人更 care 这个灵魂是否是契合的，都希望说，哎呀，我这辈子能不能这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一起来度过这一生。希望说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福你们，也祝福我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那个灵魂伴侣。因为你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太重要了，如果说遇到不对的人，他毁了你一辈子，真的，至少毁你半辈子，然后呢，会对你下辈子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负面的影响，对吧？真的有很多女生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去轻生啊，去自虐，然后呢，甚至是会影响到这个女生的家庭，带来一系列的不幸啊，太多的这种案例了，对不对？啊，好，那比如说什么男的不好，然后呢就是去杀这个女方的家里人，对吧？然后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这样的这个故事，对，所以就是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找不对人呢，不单是毁了你自己，甚至你的家人都会被毁掉。OK， 今天呢，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刚才说其实是第一个了，对。那接下来再分享一个案例呢，是关于新西兰的华人女富商被害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案例的解说。
在2020年世界最佳宜居城市的评选中，新西兰奥克兰位居全球第一，是很多海外华人的理想居住地。但在2020年，就在这最后的一片净土上，却发生了一起血淋淋的谋杀案，一位奥克兰的女富商却遭到了残忍伤害，震惊了整个新西兰的华人。2020年11月28号上午9点，奥克兰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名华裔女性在电话里说，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可能失踪，因为对方电话打不通，之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打电话报警之前，她还拿着朋友家的备用钥匙进入了朋友的房子，可房子空无一人，但卧室的墙上却发现了一些血迹，这让她感到非常担心。因为就在一个月前，这位朋友就自杀过一次，后被救了回来，所以她担心会不会又是一次自杀事件。警方听说有过自杀前科，家里又建了新，所以出险也很快，10天左右就到了失踪人的家。这是一栋3层的独栋别墅，价值200多万美元。房子的登记就是失踪的中文 Elizabeth Joe， 她是一位55岁的华裔女性，20多年前移民到新西兰，经过多年打拼，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华裔富商。报警的人可以算是中年婚姻，她说中年最近正在经历生命上的挫折，非常沮丧，再次自杀也不是不可能。随后警方没有在房子里发现任何枪械、窗户的痕迹，于是立即展开搜查。很快在附近不远的街道上，又发现了中年的汽车，还在车的表面发现了一些血迹。刚开始啊，警方也只是在车的表面擦了汽车，并没有对这辆车引起重视，甚至还用车处于2个多小时的无人看管状态。但到了晚上，一名警员强行打破了车窗，然后就在车的后排座椅下方发现了被毯子包裹的中年的尸体。法医检查后发现，中年的头部、颈部和背部被捅了20多刀，脖子上有一条18厘米长的伤口，直接切断了颈椎。法医说，这在病理学上叫做自由斩首。手段可以说是相当残忍。警方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是27号下午4点半到28号上午15点，并且这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因为凶手不仅悄无声息的进入，还在作案后开走了中年的车。果然，根据警方追踪，笔记本电脑和藏在楼梯下方的监控设备中，而中年之所以会在家里安装监控，就是因为他收到了别人的死亡威胁，不记得离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亚洲男子出现在中年家中，经常坐在这里看着中年家的门，有时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来中年的确是有仇家，可到底是什么样的真仇？还会以来杀身之祸？调查发现，中年出生于1960年，老家在深圳，从小就非常聪明。16岁就考上了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在大学里头，钟颖认识了他的前夫弗兰克夫，前夫的中文名字没有。 有对外透露，他比钟颖大4岁，学习的是农学专业。大学毕业后，钟颖就在大连做了股票交易员，弗兰克在一家果园上班，两个人很快就结了婚。1988年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到了1997年，钟颖就通过股票交易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于是一家人就移民到了新西兰，住在奥克兰市的教会湾。在移民之后，钟颖就在一家英语学校工作，但他始终不甘平凡。移民3年之后，钟颖就创办了一所商学院。弗兰克说，钟颖的办学很成功，刚开始的学生就有几百号人。不过几年之后，这个学校就因为商业纠纷而被清算。第一份创业失败之后，钟颖也并没有灰心，他去到了一家名为新西兰园艺学院的企业当高管。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9年，一直到2012年才离职。从2010年开始，钟颖就开始致力吸引中国富商来新西兰投资。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还曾与新西兰的前移民部长合作，在广州举办了投资研讨会，向中国商人介绍新西兰的投资机会和投资移民等政策信息。前移民部长说，钟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非常友好，还富有企业家精神。不过后来的他们因为对投资移民的看法不同，就终止合作。2013年，钟颖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中国商人孙芳，两人不仅是老乡，而且钟颖属蛇，孙芳属牛，钟颖当时的丈夫弗兰克也是属牛。从生肖属性上来说，两人不仅非常合拍，而且这个财运方面也很匹配的财运不错，所以两人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于是就打算联手一起做生意。当时的孙芳还住在中国，经常到新西兰出差。为了更好的合伙做生意，在2014年，孙芳带着自己的一家人来到了新西兰，一家人还在钟颖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孙芳的初中同学，同学。2014年，孙芳和钟颖一起开了一家名为三国公司，这个三国里头的三就是孙颖拼命。之后两人又以三国为名称注册了其他三家公司。2014年，钟颖以大约300万美元价格在肯尼迪湾买入了一个葡萄酒庄。2016年，又以大约3300万美元的价格在班洛克湾买了一个葡萄酒庄。2017年，再次700万美元的价格。在购股之前，钟颖几乎没有对公司做过任何调查以及准备工作，他也没有露面，只是会计师出纳和前老板做了交接。而购买公司的这笔钱大部分都来自海外。记者调查后发现，在背后提供资金的正是孙芳。到了2018年，两人的公司破产，总共拥有大约2000多美元的资产。在第五份时期，钟颖还赞助了中国电影节和民族活动，包括2017年的亚太电影节。那段时间，他在中国的电影资本圈内也备受瞩目。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钟颖和丈夫弗兰克离了婚。但仅仅过了2年，从2019年开始，钟颖就开始陆续变卖手里的资产，并连续卸任四家三国公司的董事职。也就是从2019年开始，钟颖和孙芳之间开始出现矛盾和纠纷。原因很简单，然而名下的这些公司一直都在亏钱。孙芳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就是钟颖的管理不善。2019年8月，孙芳将钟颖告上了法庭，指控钟颖让他遭受了超过2000多纽元的损失。他希望能获得名下所有公司的控制权，并且声称钟颖拖欠三国公司1000纽元。法院调查后发现，截止到2019年12月，孙芳和钟颖名下的公司总共欠下了1300万纽元的债务。一名会计师审查了几家公司的账单情况以及钟颖的银行账户，发现钟颖可能将超过400万纽元的资金从企业转移到了个人银行账户。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好，广告之后再聊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在刚才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也是就是在最近刚刚发生的在洛杉矶的 一个情杀案件啊，一个32岁的留学生啊，把他同居的这个20多岁的一个女友啊，而且据朋友说呢，还是挺有才华的一个女友，还是来自单亲家庭，和妈妈相依为命，但没有想到出来留学跟男友同居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好，那后来呢刚才呢第二个案例是发生在新西兰的啊，新西兰这个华人女富商被害案。那因为呢这个视频它的声音太杂了，它这个背景音乐太杂了，那我呢就给大家来口述一下哈，来说说这个故事，由我来为大家解说。那这新西兰的华人呢，也是这个女性呢，她是应该说是这女主非常的有能力啊，那在国内呢就发展的很不错了，后来呢赚了一些钱，就和她的老公一起移民到了新西兰。那在新西兰呢，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做一个语言类的老师，那没多久呢就开始开设自己的学校了，商业类的学校。可是呢这个商业类的学校呢，也过了几年之后因为这个纠纷啊，然后呢就不得不关闭。他后来又尝试了其他的生意啊，做得很不错，是应该说是很成功了。比如说他来招商引资啊，引这个国内的华人啊来这个新西兰投资啊，靠这个来赚钱。那他呢就通过这个做生意认识了一个身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啊，商业伙伴，是姓这个姓孙。对，那这个男主呢啊，后来呢就是因为跟这个女主一起在新西兰开了几家公司啊，开始赚钱了。那他呢也就携着家人一起移民。那刚刚到新西兰的时候呢，还住在这个女主家。就是说两家的关系还是挺好的。不过呢两个人做了几年生意之后呢，生意上发生一些问题了。两个人一起投资，然后投资了公司呢，但是就后面就亏损了吧，就不赚钱还亏损。那这个时候就两个人呢就是产生一些分歧了。那听了刚才呢这个解说啊，就大致了解到说这个女主呢是有问题的。对，因为她转移资金了，就是对于她这个合作伙伴的孙某是有一些隐瞒的，所以呢这个孙某呢就把这个女主啊，姓钟的啊，就把她给告上法庭了。所以就是产生这个经济纠纷。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在做生意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有产生暧昧，已经是那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了啊。后来呢是那个就这个女主她在生意出现问题没多久之后，她也是跟她的原配啊，跟她的老公了离婚了啊。那最后呢这个女主呢是死在了车上，那杀害她的人就是她的合作伙伴以及暧昧男友啊，就是这个孙某。所以说啊，真的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吧啊，找合伙人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尤其是如果你要到异国他乡，对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投资，那找合伙人那更是要非常的慎重了啊，这个人品啊，三观呐、是吧，然后大家的这个目标啊是否趋同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那这个案件呢真的我觉得其实真的这样，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情感方面有纠葛，对吧，然后其实真的我觉得合伙人呢就不要去搞这些有的没的，搞这种暧昧，对吧，这彼此都有家庭，然后你们又是生意合作伙伴，那有些事情就说的不清楚，是吧，那有可能有一方他就会拿感情说事儿，对吧，那你可能又不愿意拿感情说事儿，尤其是男人他就偏理性，是不是，所以真的我觉得这种案件这种结果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哈。反正就是太复杂了吧，然后导致最后说真的是为了钱就杀红了眼。OK，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一起华裔的啊情杀案。高知工程师怀疑妻子一再出轨啊，最后呢终究是情绪失控断送了大好前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案件的解说。
华人精英两次保送。 聪明小，曾经的天之骄子，模范丈夫，好爸爸，为何转瞬之间沦为阶下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一位高知工程师情绪崩溃，像疯了一般歇斯底里的大喊，开车撞向一男子后疯狂挥刀？欢迎走进今天的案件。不看江面平如镜，要看谁？2015年的7月18日下午，在美国南加州华人众多的城县尔湾市，发生了一起轰动华人圈的案件。这是一场错综交织的悲剧。这天下午1:20左右，43岁的孙红丽开着一辆白色奔驰 SUV， 停在了妻子工作的牙医诊所停车场。当他看见妻子和几名同事走出来吃午饭时，孙红丽煞气腾腾，点着了汽车，猛踩油门，加速朝妻子的方向开去。只不过他没有撞妻子，而是撞向了和妻子同行的同事刘旭安。突如其来的车祸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汽车撞坏了牙科医院门口的外墙，并没有给刘旭安造成致命的伤害。当刘旭安试图重新站起来时，孙红丽迅速下车，手里拿起一把早就准备好的长刀，疯狂地向他狂捅了17刀。刘旭安浑身是血地倒在了地上，10分钟后没有了呼吸。期间旁边的一位女人曾冲出来，奋不顾身的阻拦也被刺伤。孙红丽已经近乎疯魔，等到警方火速赶到现场时，她仍继续疯狂地挥舞着长刀，叫喊着杀了我吧。警方将孙红丽逮捕到警车内，慢慢让她恢复平静后，孙红丽没有慌乱，没有后悔，反而如释重负，得偿所愿一般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整个场面让人不寒而栗。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孙红丽是谁？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让她在异国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孙红丽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世界知道自己的名字。她来自于山东烟台，从小就是大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没有参加高考就被保送到了浙江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并在浙大入学仅一个月后，正好赶上了新加坡教育部希望遴选优秀的中国大一新生前往当地学习。孙红丽被遴选为新加坡政府公费的留学生，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改读电子工程系。要知道，这种公费读书的机会每年也仅有30个名额，孙红丽就是其中之一。在新加坡读书期间，属于孙红丽的爱情也随之而来。同样来自山东烟台，在新加坡当护士的陈华英走进了她的生活，二人开始了热恋，并在2003年的2月6日在新加坡注册结了婚。孙红丽毕业后留在新加坡一家公司工作，还有2项发明获得了专利。那时候的她意气风发，热爱生活，还参加过当地的马拉松比赛。二人婚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2008年，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孙红丽在当地一家科技公司担任电脑软件工程师，薪酬十分可观。平时全家都在附近一家牙科诊所看牙，他们的牙医也是一名华裔，正是那个让孙红丽发疯的男人刘旭安。因为总去看牙，关系拉近得很快。刘旭安得知孙红丽的妻子陈华英也正在找工作，并且有从医的经验，就聘请了陈华英成为自己的牙医助理，全家都很开心，他们的美国生活也正式步入了正轨。但孙红丽不会想到，她天之骄子的故事也是从这时走向了另一种结局。刘旭安同样来自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人士。他不仅是知名的牙科医生，经营一家牙科诊所，还有一个十分美满的家庭，和才貌双全的医学博士妻子，育有2个女儿一个儿子，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不过刘旭安成功的外表下却住着一个放荡的灵魂，他的私生活非常不检点，经常在外面胡搞。当年轻的陈华英来到医院工作后，刘旭安自然在心里燃起了烈焰的小火苗。为了能快速搞定陈华英，刘旭安的手段非常拙劣，他借机给陈华英下药，在女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拍下了2个人的不雅视频。不仅如此，陈华英还从刘旭安那里感染了性病。手段如此卑劣，按理来说此时的陈华英应该选择报警，让法律制裁刘旭安。就算是顾及这种事儿产生的影响不好，至少也应该离开诊所。可陈华英却在这一过程中与刘旭安产生了感情， 她被刘旭安成熟男人魅力所吸引，喜欢上了这个比她丈夫大16岁的老男人，着迷到抛弃原配丈夫与亲生儿子与刘旭安共同生活。2014年的9月，陈婉莹和孙红丽正式分居了，两个月后申请离婚，进入协议离婚阶段。几个月后，刘旭安也与博士发妻在2015年的4月离婚。如果大家认为这仅仅是纠缠在两个家庭的一场人伦闹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场狗血的婚外情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存在，他就是当时在停车场为死者刘旭安挡刀的诊所女员工黄水晶。一个员工还是女性，在面对自己男性老板遇到危险时，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甘愿为他挡刀，这是我们普通人没法想象的。是出于对老板的尊敬和崇拜吗？都不是。这个黄水晶与刘旭安同样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在刘旭安来美国之前，在中国同样开过牙科诊所。爱打乒乓球的他结识了一个乒乓球高手黄水晶，不仅拜黄水晶为师学习乒乓球，两人也发展成了不正当的关系。在刘旭安出国经商后，更是将国内的生意交给黄水晶打理，黄水晶还为刘旭安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刘旭安正式与原配妻子离婚后，很快也把黄水晶接到了美国一起生活。就这样，刘旭安带着两个情人陈华英、黄水晶一起在自己的诊所里工作。在这期间，三人的关系如何维系？陈华英面对这样的刘旭安，还能选择和他在一起？显然刘旭安的手腕并不低。不过孙红丽和陈华英已经准备离婚了，孙红丽虽然头顶绿油油，但陈华英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本应该跟孙红丽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孙红丽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2011年，孙红丽因为总去看牙认识了刘旭安，但在妻子成为他的助理后，孙红丽就开始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起初他是不信的，但是在跟妻子的同事求证后，确认了确有此事。他还得知刘旭安不仅在家中的电脑里存有大量与妻子在一起时的亲密照片，还在外面与多人保持着长期的婚外男女关系，包括一名乒乓球女教练黄水晶。面对妻子的背叛，孙红丽曾试图挽回彼此的婚姻，但陈华英却说刘旭安很浪漫，对他体贴有加。孙红丽很伤心，她决定放妻子走，二人同意协议离婚。2014年的9月，陈华英抛下他与孙红丽的10岁儿子，跟随刘旭安回到了中国。期间陈华英给孙红丽发送了离婚文档，刘旭安告诉孙红丽他会和陈华英结婚的，陈华英呢也坚定地表示要和刘旭安在一起。但在签订离婚协议前，孙红丽找到了妻子，他还想做一次最后的挽留，试图说服妻子回来。因为据他了解到的是，刘旭安绝对不会给他幸福。他对妻子说，刘旭安在外面与多人发生关系，跟你也只是玩玩，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还有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完整的家庭，希望妻子为了孩子能够回心转意。他可以不计前嫌，原谅妻子的红杏出墙，继续把家里的日子过好。陈华英呢也有些动心了，在2014年的11月，一家三口去了夏威夷度假。孙红丽感觉他们又回到了从前，于2015年的4月，二人的离婚申请被撤回。但不久后，妻子又回到了刘旭安的诊所工作。妻子的解释是，她的病情出现了再次感染，她如果离开刘旭安的诊所，她的医疗保险可能无法报销。孙红丽内心自然无法平静，妻子每天与出轨的情人共事，她闭上眼睛全是刘旭安与妻子的不雅照片，她害怕妻子与刘旭安继续纠缠不清，这让她没法接受。她原谅了曾经出轨的妻子与其复合，但她无法容忍也承受不了妻子的再次背叛。几个月后，2015年的7月18日中午，他开车来到了牙科诊所，走进了刘旭安的办公室，想看一下妻子是否与他在一起。办公室里没有人， 但是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在楼下等你去吃午饭，这正是妻子的字迹。宋红丽失望极了，他来到楼下重新回到车上，当他看到妻子与刘旭安吃完午饭后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回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踩着油门冲了过去。随后宋红丽也被赶到了警方逮捕，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案件是过激杀人还是谋杀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停车场的一幕来看，绝对是蓄谋已久。孙红丽在犯案前就买好了刀具，又在诊所停车场耐心等待，这是有一定思想和犯罪准备的过程。检察官告诉陪审员，孙红丽对妻子的出轨感到羞耻，他知道刘旭安办公室的其他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他觉得刘旭安用卑鄙的手段引诱了他的妻子，破坏了他的家庭，还拍摄了不雅的照片，并让他的妻子感染了性病。而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妻子反复的背叛，让他最终结束了刘旭安的生命，并伤害了一位想要替刘旭安挡刀的黄水晶。法庭认为这起案件是被告人为结束另一人生命而做出的冷酷选择。2020年10月，陪审团很快做出了一致重罪的裁决，43岁的孙红丽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所以一级谋杀跟二级谋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有预谋有杀人企图的。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OK， 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位高知的工程师啊，因为自己的妻子啊背叛，给他戴了绿帽。那离婚之后呢，其实他是有想复婚的，而且甚至是已经说动了自己的妻子，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的这个前妻啊，还是跟这个暧昧对象的门诊的老医科门诊的牙科门诊老板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呢他就觉得说真的恼羞成怒啊，然后就去杀了这个第三者，甚至呢这个第三者还有另外一个暧昧的女子来帮他去挡刀。男人也会想不通哈，想不通说哎呀，比我年纪大的老男人还抢我的老婆，他能有什么魅力呀？好的，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话题呢依然是相关于说这个海外的华人啊，在海外的一个情感的状态相关的一些故事，真实的案例。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在定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咯。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嘿、hey,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那在这儿呢，要感谢所有的老粉啊，所有的老朋友们的支持，来持续的收听，持续的关注，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那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的新粉，如果你不小心啊调到我们这个频率，那很开心有缘在空中相识，通过这一条电波。 好，爱情麻辣烫，如果你想收听我们往期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下载我们的 APP， 还有网站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那如果说你有在在海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也不知道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多少是已婚的，有多少是单身的状态，或者你是正在恋爱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扰，或者说有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开心的事情，都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后台给我留言啊。就说找我 Estella Honey Estella 啊，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 Estella Honey。 好，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关于说在海外的一些华人啊，他们的生存的状况，主要是说他们的情感的故事，真实的案例的分享。那刚才呢是分享了一个关于这个高知工程师啊，怀疑妻子一再出轨，情绪失控，然后呢去杀了这个第三者，年仅43岁就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肯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你说这个女的就坚决想跟你离婚，她除了是因为外面遇到了这个男的以外，那你们之间有没有问题呢？对吧？你们的这个情感，你们的婚姻状况是不是有没有问题？那我就觉得真的有很多人，他们是因为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啊产生了意见的分歧，真的也有可能是会离婚的。对，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吧，都有可能导致你们的关系，你们情感的破裂，对不对？然后最后导致婚姻的结束。大部分男人呢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自己戴绿帽子的，但是这个男主呢，他是说为了孩子，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他说他愿意去重新跟他牵手，他愿意去原谅自己的妻子的出轨啊。我觉得真的可以做得到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赞率比较高的一个评论啊，他说人生谨记一句话，任何情况下尽力之后就一定要顺其自然，这场惨剧如果顺其自然，离婚后的孙妻自然就明白自己在刘姓情夫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这种情感上的幼稚是他自己需要付代价的，而不是她的老公。那孙先生应该顺其自然，更何况主动放手以退为进是最好的策略，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位需要成长的女性，你或者给她学习成长的机会暂时放手，或者就一走了之彻底放手。 anyway 相信人生的安排都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也有人说你这说的轻巧，说的轻松，对吧？你不是这个身在其中的人啊。但是真的我觉得最后没有必要去导致说你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对吧？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后半生都毁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对于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来说，他们都是，对吧？他们都希望你好，对不对？就是没有人珍惜你，但是你要学会去心疼你自己，你还有你的家人，在乎你的亲朋好友，他们心疼你，对不对？大部分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在海外的，在美国，那当然也有一些是通过这个网站，那他们也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那我们节目呢在中国也有在一些平台有去播出，所以中国的朋友也会听得到。那其实我真的非常想要提醒在国内的这些女生，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个出国梦，你们想要换一个国家去生活，对吧？那生活你肯定离不开说你要去寻找另一半。那我针对的是这种单身的女性哈，那当然有可能你离异单身，对吧？甚至带着小孩，那就是 你们要来到海外的话，我觉得在寻找情感的这个道路上真的要非常的慎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或者说你有孩子的话也要保护你的孩子。有很多的女生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不单是在外表啊，也有其他的方面，对吧？比如说学历高啊，智商高啊，情商高啊，对吧？然后待人处事都很好。那这些女生甚至她们的家境也很好，那有可能，但也有一些女生是家境不怎么样的，但是自己非常的努力，就是都有闪光点，对吧？都是很优秀很不错的女孩，那就是为了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呢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呢跟一个不对的人在一起委曲求全，最后甚至可能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样值得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的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位亚裔的女硕士，在婚前的之前呢突然间在学校离奇失踪。我们来听听这个案件的解说。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不干净超人，一起发生在亚裔女学霸身上的案件。女孩名叫安妮勒，美籍亚裔，1985年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圣何西，父母都是越南移民，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从小就非常聪明的她是很多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由于安妮的奶奶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所以安妮从小就想学习医学，研究癌症，并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人们战胜病痛。高中阶段，安妮在学校就是明星学生，同学们都认为她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的人。安妮也不负众望，高中毕业接到了很多大学递来的橄榄枝，最终她选择了位于纽约的罗切斯特大学，获得了高达16万美元的奖学金。在校期间，作为学霸的安妮选修了双学位，主修细胞生物学，第二学位是医学。安妮学业成就非凡，谈恋爱也没有落下。在大学的一次舞会上，安妮认识了同龄的乔纳森，两人对彼此都是一见倾心，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乔纳森也十分的优秀，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大学毕业后，安妮被耶鲁大学录取，在这里攻读医药学博士学位，专注于糖尿病和相关癌症的特效药研发。男友乔纳森则前往了哥伦比亚大学，异地并没有阻碍两个人的感情。2009年，安妮与乔纳森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并计划在这一年的9月13日与纽约长岛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两人向许多老师同学都送去了婚礼的邀请，可就在婚礼的5天前，女主人公安妮却消失不见了。安妮和乔纳森计划在婚礼的2天前去往长岛做一些准备。2009年的9月8日，这时距离安妮的婚礼还有5天，虽然婚期临近，但安妮还是像往常一样前往实验室做研究。这天晚上的10点多钟，安妮的室友发现她还没有回到宿舍。正常来说，她平时安全意识很高，一般10点前都回到家，就算因为做研究不能回来也会通知室友，但今天还没回来也联系不上，室友觉得很奇怪，但大家都以为安妮是在准备婚礼的事情。时间来到了第2天，联系不上安妮的未婚夫乔纳森把电话打到了宿舍里，询问安妮的情况，为什么联系不上了。室友这才意识到安妮可能遇到了意外，情急之下众人赶忙报了警，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联合校方对实验室以及安妮的办公室展开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而且安妮的办公室内也没有任何打斗或挣扎的痕迹。但这次搜查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警方在办公桌上找到了她的手机跟钱包，这也就意味着安妮并没有离开学校，要不然她随身携带的物品怎么会留在办公室里。此时校方也发动学生寻找失踪的安妮，并提供了10000美元的奖金用于搜集关于安妮的线索。好消息是，耶鲁大学作为世界顶级名校，学校设施相当的完备，虽然是在2009年，在学校的监控系统在主要位置都很齐全，安妮进出学校内各楼宇间刚好都安装了摄像头。果不其然，在观看了监控录像后，警员发现了一些端倪。根据监控显示，9月8日，安妮和往常一样来到了耶鲁校园中的史德林医学楼工作，大致上午10点刚过，她把自己的钱包手机都放在了办公室里，随即走出了史德林楼，来到了爱米斯特街楼。这个行动并不奇怪，安妮的实验需要用到小白鼠，而负责饲养小鼠的动物房就位于爱米斯特街楼的地下室里。安妮是在9月8日上午10点11分走进了这栋大楼，她穿着深色的裙子和绿色的 T 恤，随后位于地下室的 G22号房间也有他刷卡进入的记录。可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出口的监控视频里并没有他出来的身影，门禁系统也没有他离开的刷卡记录。警方查看了整栋大楼的每个角落，并没有找到安妮。而在当天下午12点55分，实验室大楼发出了火灾警报，当时在楼内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走出了大楼，也就是说在10点11分到12点55分这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内，安妮从人间蒸发了。那么问题来了，他进入了实验室之后究竟去了哪儿，怎么可能消失不见？这时警方
也察觉到案件有些扑朔迷离，可实验楼作为科研场所具备完备的门禁系统，所有进出人员必须持有经过特别授权的 ID 卡。此外，整栋大楼共有75部监控，各出入口也都是有探头，所有进出的人都会被记录下来。警员反复的观看监控画面，试图找到可疑之处，警犬也参与到了安妮的搜索。在当日监控记录下，进出实验室的近150人都被一一问询。警方、消防经过了2天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这个时候，警员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结合安妮进入实验楼后便音信全无，也许安妮已经在楼中遇害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利用大型的皮衣箱、大桶之类的东西，将安妮的尸体运出了实验楼。那很快，警员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视频里的所有人在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都很少。那么，楼内有多间实验室，难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逃过门口的监控，并且成功逃离实验室吗？还真有。实验室里因为会有关于动物的研究，所以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动物尸体以及动物的粪便。凶手会不会是用这种方式将安妮的尸体混进垃圾车运走了呢？于是警方又派出了大量警力去追踪从实验室里面运出的垃圾，以及距离耶鲁大学60公里外的垃圾处理厂。可是所有的垃圾翻了一遍，依旧没有任何的发现。To the ones who get2009年的9月12日，安妮失踪的第四天，3天一无所获，警员只好扩大搜索的队伍。他们组成上百人的搜查团队，分成了5个小组，准备重新把实验室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他们从安妮的实验室开始，向附近的实验室挨个检查，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安妮所在的实验室为地下1层 G22号房间。警方成功在安妮实验室被一辆手推车挡住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丝丝血迹，并且他们还在实验室的天花板上找到了一只橡胶手套和一只白色的袜子，上面也都沾有血迹。之后，警方又找到了一件染有血迹的黄色实验服。随后，他们又在另一间实验室内意外发现了一粒细小的珠子。白色袜子是安妮失踪当天所穿的，而发现的珠子则是安妮项链上的配件。至于橡胶手套和黄色实验服的主人，警方并不能确定是安妮的，但上面的血迹却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安妮可能真的在这里出事了。在之后，搜查人员打开了实验室的洗手间，他们一进去就闻到了一股臭味，可环顾四周，小房间内一览无余，根本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那这臭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确定气味的来源，警方调来了巡视犬。2009年的9月13日下午，安妮失踪的第5天，警犬在地下室男洗手间的一面墙壁停下，发出了搜救的信号。这是一个电缆管道洞口，大概有电脑显示器的大小，上面还加装了不锈钢的面板。当警方慢慢拧开上面的螺丝，打开面板之后，终于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安妮。只不过此时的她已经死去多时了。从现场勘查的结果来看，凶手是将安妮头部朝下塞进了墙中，因为洞口很小，安妮全身皮肤都造成了严重的磨损，再加上天气较热，已经开始腐败，安妮的外观更是惨不忍睹，身上仅有并不完整的内衣，文胸被推到了颈部，内裤则被拖到了脚踝，被侵害的迹象十分的明显。经法医鉴定，安妮的头部遭到了明显的攻击，锁骨和额骨骨折，死因是窒息性死亡，也就是说她是被人勒死的。而找到安妮的这一天，正是她原本计划结婚的日子，可谁成想婚礼变丧礼，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2019年的9月14日，周一，耶鲁大学放松了2天的学生又要开始上课了。晚上，数百人聚集在校园中为安妮守夜，这一天被学生们称为最悲伤的开课日。尸体虽然被找到了，但凶手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对这么一位弱不禁风的女生下此毒手？And there are reports of the cards, the swipe cards, within both in that room, to the last room where she was. That's become a very crucial information.根据前面的分析调查，警方认定安妮是在实验室被人杀害的，因为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只有持有身份识别卡的师生和工作人员才能出入，而且凶手可能将安妮藏在这么一个隐秘的地方，还把沾有血迹的手套和袜子藏在了天花板上，说明凶手对实验室构造十分的熟悉，所以嫌疑人一定是在耶鲁内部。一时之间，校园内人人自危，想想身边的同学老师都有可能是凶手，这实在是令人胆寒。于是警方就对当天所有进出过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大排查，他们准备用测谎仪来测验，看看这里面谁会撒谎，那撒谎的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经过一轮排查，有一个人没有通过测谎考验，他的名字叫雷蒙德·克拉克，这年24岁，是实验室的一位外聘工作人员。他平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喂养和照顾老鼠，维护实验室的卫生。在最初的调查中，警员就曾对其进行过问话，当时克拉克十分的配合，没有表现出紧张。他表示在上午10:30在实验室见到了安妮，穿着黄色的实验室外套和棕色的裙子。大约在12:30到12:45之间，安妮带着一个本子和老鼠食物离开的。在进一步的调查后，警员发现克拉克的身上有伤痕，而且是最近新添的抓痕。但警方询问抓痕是怎么造成的，克拉克解释说是被猫抓的，但警方觉得这些痕迹更像是指甲的划痕。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克拉克的嫌疑很大，于是警员再次调取了监控录像。在经过反复的观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法医推算，安妮的死亡时间大约是9月8日10:30到11:30之间。G22号房间的刷卡记录显示，克拉克曾在这一时间段进入过该房间，并在房间内待了46分钟后才离开。离开后的克拉克开始在实验室多个房间走动，去了一些跟他平时工作无关的地方，似乎在寻找什么。同时，克拉克曾经在实验室里穿过一件黄色的实验服，这和之前警方找到的带血黄色实验服是一致的。而且在火灾警报响起后，克拉克走出实验室，来到了一处台阶上坐下， 下，这时的他看起来十分的沮丧。等警报解除后，他再次进入实验楼时还更换了衣服。警方提取了克拉克的 DNA， 再对现场发现的血迹、带血的袜子、橡胶手套、实验服等进行了取证，最终确认了带血的实验服上、白色的袜子上都有安妮和克拉克两人的 DNA。这些检查结果就是铁证，随后警方便下达了对克拉克的逮捕令。2009年9月15日上午8:25，警方在距离耶鲁大学50公里处的一家旅馆内将克拉克捉拿退案。对于这个结果，克拉克的亲人、同事都很难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过犯罪前科，平时接人待物也很随和。16日，康州高等法院正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在法庭上，克拉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对被害人安妮的未婚夫乔纳森以及其他家人表示了歉意。然而，再深的歉意也难以挽回安妮的离去以及对两个家庭造成的伤害。
OK， 这个案件的一个女主呢是这个亚裔啊，越南的亚裔。那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呢，有一位这个观众评论，他说。就讲这个解说是忽略了很多案件的关键细节，比如说这个凶手啊，他是托了他家里人的关系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对，那因为这个凶手的家人很多都是在这个大学呢任职，而且呢他这个凶手是曾经骚扰过这个女主啊，是被这个被害人呢是拒绝了，那就性侵他，性侵他完了以后就杀了他，然后埋在了女男厕所的墙里面，又是一个惨剧啊。其实大学校园里面呢也有非常多这种凶杀的案件，那可能不单是情感吧，也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仇杀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很多那种无差别伤害也是发生在校园里。 OK， 好的，那时间非常的这个不够用哈，所以很紧凑，非常紧凑。我刚刚是加倍了速度来分享这个案件的解说。好，那亲爱的新家宝贝们，我们节目呢也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在下周天的晚上能够持续的来收听爱情麻辣烫，哈尼依然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两性情感关系的问题和一些真实案例。Good night kiss， 晚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